天父，我们谢谢你，你乐意把你自己启示给我们，你也把圣经把你的话赏给我们，我们真的愿意来亲近你，来明白你，求你按着你的应许，你说我们来亲近你的时候，你就亲近我们，早上把我们的心都打开。主啊，我们说我们是你的仆人，求你说话，我们来垂听。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早上开车来的时候，我跟太太伊法姐妹一同说，啊，其实澳洲的天气真的蛮好，昨天很暖，今天有一点冷，但是想起其实澳洲雪梨，我们活在一个很幸福的环境。你知道现在美国在那个 North Carolina 以及那个飓风死了十几人，香港今天早上就挂台风八号，那个菲律宾也是那个巨大的台风，也不要说台湾日本。你有没有为着今天能够安静的坐在教会里面听神的话来感恩？有没有？我们能够很自由的有圣经，能够来跟弟兄姐妹一同来敬拜神，这个不要轻看，这个是我们的特权，我们是福分，但愿我们都能够珍惜。今天神给我的主题啊，是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到啊，能不能把那个 slide 打出来？ OK， 是我的吗？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OK， 对不起啊。在等的时候，其实刚才以琳姐妹要求呢，坐在后面的弟兄姐妹朋友尽量往前坐，我也有这个要求，我保证你坐在前面来听，你不会后悔的。第一，你不会打瞌睡；第二，你会精神一点，还勇敢一点，好不好？特别我们前面还有很多座位啊，往前坐，乐弟兄，还不行。我已经坐了。我已经打开了，我已经重新直接打开了。不过，没有啊，都已经锁了。每次来的是怎么弄的？每次重新开把这个，把这个关掉，对不对？把这个关掉。哦，不对，再来再来，好吗？有了，刚刚我重新再来，
重新关掉再开。这个可以关掉再开。
OK。都没有啊。OK， 对不起啊 ，technical issue， 那个技术的问题。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我不管你在人生那一个阶段，我希望你今天听完以后，你只要记住这个。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你知道我们人那个听觉，从小差不多是最开始就develop 那个发展出来的。从婴孩在妈妈的肚子里面，我们的听觉已经慢慢的很熟，周围的环境。孩子们，你知道 baby 的时候，有时候妈妈抱着的时候就睡得很甜。为什么妈妈把孩子交给你呢？你没有出生，他睡着的，他很快就会醒的，很容易就哭起来。原来有人说，孩子在 baby 在妈妈肚子里面的时候，听那个心跳啊，妈妈的心跳那个 frequency 啊，就很熟的，所以他很容易不知道那个不是温度，不是什么，那个声音都是有感觉。我们人那个听很重要的，而且到人最后的时候，你知道吗？当你啊那个不能说话的，眼睛也不能看的，最后走的那个感觉或者那个 sense 是什么？又是一个听觉，听声音那个啊功能。所以有些病人还没醒过来的时候，你跟他唱诗歌，你的啊说话，他有反应的，他可能不能弹啊，不能有感觉。神给我们一个耳朵来听，人都有的，但是究竟是听谁的，听什么？如果你还没信耶稣的话，请你记住，这个世界所有的学问，天天都在改变。究竟哪一个值得你听，而且值得你听从？如果你已经信主了，当然甘受尽受尽的甘心主的，你的生命怎么能够长进？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你跟神的关系怎么样能够建立？如果你已经是老基督徒，弟兄姐妹，服侍主很久很久了，你今天问一下，你在听谁的？你在跟谁？那一个是你一直在跟谁的？从我们口里面，你知道中国人啊，有个口头禅是吗？说什么话就表明你在人生那一个阶段。你知道小学的时候或者刚刚长大的时候，你常常会听见一句话是什么？就是从你说谁说的，就代表你的阶段到那里。我解释一下，小的时候你常常听他会怎么说啊？爸爸说，妈妈说，是吧？谁说的？爸爸说，妈妈说。然后到你到小学、中学啊、小学的时候，你会听见他怎么说啊？老师说，对呀，对呀。到高中的时候呢，他怎么说？课本说，啊，课本说，老师可能也错，就最好回到那个课本那里。那到再长大以后，就还是怎么说？我希望不是老婆说、老公说哈，或者老板说啊，这个是做生意的哈。你就会说，再长大一点说，谁说？是吧？谁说？究竟你就不知道是谁说，或者你要问，究竟我要听谁的话？但再过一段时间呢，你就不管了。是吗？谁说也不管，对你也没有他们太大的作用。为什么？当然我们人会改变，人会长大，但其实这个世界也不住的改变。许多的所谓的理论，一段时间适合的，又过一段时间又不适合的。那究竟我们今天的根基在哪里？你问一下，今天你听谁的话？谁是你的主宰？谁能定你人生的方向？这个主题，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从圣经那一来，那一出来，不是我的话，是圣经的话。是神从天上直接的告诉人类的很大的宣告。第一次从耶稣基督受浸以后，从水里面起来，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十七节说到，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会发觉福音书里面，马太、马可、路加都有记载这个受浸以后的声音。第一次是耶稣受浸以后， 第二次也是马太、马可、路加都记载起来，就是耶稣基督在变化山下，神又说话了。我们一同来读马太福音十七章第五节，还有一同路加福音第九章三十五节，好吗？说话之间，忽然有得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却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如果除了约翰福音以外，马太、马可、路加三个福音都把两件事情记下出来，这就很重要。从整本圣经来，我们发现父神从天上直接的告诉人类的事情不多的，你们能想起吗？天上有声音下来，很小很小。旧约里面有一次记载，神对撒迦说：“你要回到你的祖母那里。”就算有几个的从天上发生的时候，很多时候圣经也是记载有天使，有他的使者，但是直接从天上有父神说的不多。包括耶稣基督出生的时候，我们常常唱那个圣诞节那个 carol 是吗？在天上有荣耀，都不是神亲自的说，是有天使天君在天上吹号。但是这两个事情，第一，耶稣受尽起来，天上明明的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旧约里面所有应许、所有先知所指着要成立、成就应许的耶稣基督，他来了。所以天山又打开，宣告说他就是我的爱子。那第二次，耶稣快要进耶路撒冷，要定十字架的时候，又说一次，有一点，除了这是我的爱子以外，加了一句，是我所喜悦的。马太福音啊，路加福音另外一个翻译，是我所拣选的。无论怎么样，后果都是一样，你们要听他，你们要听他。头一次是弥赛亚出现，已经出现。第二次在变化山上，神说你们一定要听他。为什么？因为之前耶稣基督跟谁在变化山上出现？跟摩西、跟以利亚。而且他们谈论什么？不是谈论耶稣基督的荣耀，不是谈论神的其他作为，是谈论他的死。你想想，神的儿子快要死，道成肉身，快要死。摩西、以利亚，对他们，我们不知道他们谈话是什么，但是就是关乎他的死。他的死就成就了所有救恩的需要。旧约许多的献祭、许多的牛羊都宰了，都死掉，都不能成就神的救恩。但是耶稣基督的死就完全的成就那个这个伟大的救恩。为着这个缘故，神又再一次说：“他是我的爱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希伯来书有一句话说，也解释了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定睛的看耶稣，来听耶稣。我们再来读这几节好不好？很重要的。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 它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这里解释旧约里面神许多的先知多方的来启示他自己。当然我们都知道，从罗马书，神从他的创造、他的荣能和神性都显给我们。但就在这末世，借着谁？借着他的儿子小于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小于我们。所有的预言应许都成立在耶稣基督那里。他是谁？他就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荣本体的真相。这个就不得了，不得了，不是任何人，是神的爱子，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神本体的真相。而且下一句，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弟兄姐妹朋友们，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现在活在这个宇宙里面，天天都是那么有秩序的运行？太阳为什么总是从东方先升起来，从西面往下去，没有一点的改，没有一点。如果我们地球近太阳一点，我们就热死；离开太阳远一点，我们就冻死。谁定的？这里告诉我们，是神的儿子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真的奇妙。以及他说到这个经历啊，当彼得那个时候，彼得、约翰、雅各在变化山上，他们都听见神说，你们要听他。如果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常常误解彼得，你还记得彼得好像乱说的，好像啊，在这里真好，为我们搭三柱棚好不好啊？和你和摩西和以利亚，然后就没有了，神就什么都离开，不见一人，只见耶稣。这是我们很抓住的。我们以为彼得好像他不知道为什么，只是想不起来说什么。但是其实从彼得的经历啊，这一个经历对他的很大很大的震撼的。为什么？他自己说的，彼得后书他自己说，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怪巧捏造的序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容。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光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记得彼得后书，彼得快晚年离开的时候，他就重复他在变化山上的经历，他就告诉大家那一段的经历深深的抓住他。为什么？我们亲眼见过他的威容，亲耳听见这个声音出来。我想大家都有些经历，有些经历你会不会忘记的，亲眼看见，亲耳听见，亲心经历过。彼得的经历让他看见神耶稣基督他的大能，他的降临。十七节，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从极大的荣光中告诉我们。因着这个经历，彼得到从耶稣基督跟随他以后，洗礼复活以后，一级一级的跟随耶稣。我们都听过彼得本来要离开耶路撒冷，要避那个逼迫，初期教会的故事告诉我们，彼得是遇见主然后回头回到耶路撒冷，然后他是 也是被钉十字架，而且他要求不要把我这样钉十字架，把我倒过来，倒过来钉十字架，因为我不配跟我的主一样钉十字架。所以我们都要知道这个经历，这个声音，这个宣告对彼得的重要性。到晚年的时候，他真的要告诉弟兄姐妹，我的故事， 我们所传的不是我想象出来的，是亲自看见，亲眼看见，亲耳听见的。这个我们一定要牢牢的记住。今天你和我有没有亲自听见主耶稣的话？那我愿意从几方面跟大家来交通啊，我的题目。第一是你们要听他，第二如何听他的话，而且第三听他话的果效。而且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用两个例子来看。首先你们要听他，你们啊，我们要仔细的来看啊，把它分开来。你们要听他，因为太重要。好，你们这个你们是谁？都是我们是吗？当然那个时候是包括能听见的犹太人，很多的很多的犹太人啊。你说那第一次说的当然也是啊，有法利赛人其他。但对基督徒来说，你们就跟还没信耶稣的有很大的距离。主要是亲切的说，在约翰福音里面说到，他是好牧人，你们我们就是我们是他的羊，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第十四节，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我不知道你怎么讲，主耶稣说认得他的声音，而且我的羊也认得他。你能不能认得出主耶稣的声音，或者耶稣基督认得出你吗？这里一个背景的牧羊人，你知道犹太人都是牧羊人，整个族民族都是很懂得牧羊的。那个时候的牧羊人，你知道跟现在的不同，现在这个 domestic 就是那个机械那个科学的。那个时候的牧羊人真的懂得他们羊的每一只羊他们的名字，他们是什么。给你一个例子，就是说如果我是一个牧羊人，我带了几十个羊，你是一个牧羊人带你的几十个羊同一个时间到了一个山头去草，你能不能说，哎，我的羊你到这个草就停了？不行是吗？你的羊就停了在这里，我们划一个红线啊，不能过，没有这个的。他们的羊都是一同去去草去草，那去完以后羊怎么样回到你的带领之下，或者回到我的带领之下啊？没有的是吗？羊很蠢的嘛是吗？原来不是啊。那个时候的牧羊人他用他的口一叫的时候，原来羊属于他的羊就能听他的话，就真的耶稣基督所以说这里因为认得他的声音。两个牧羊人叫他的羊的时候，羊就会归回他们的牧羊人，回到他们的羊圈，而且我的羊也会认识我。每一次我想到见你，我们真的要感谢神。你是谁？竟然耶稣基督会知道你的名字，知道你的处境，知道你的需要。他认识我，他爱我，他是好牧人，好牧人为我舍己。你有没有一个感觉？但是第一个问题你要问的， 你究竟是不是他的羊？所谓他的羊，你究竟是不是一个重新重生得救的人？这个太重要。不要以为我每一个礼拜来教会就等于你是他的羊，或者你从小就来，或者你已经来一段时间，究竟你跟他有没有生命的关系？有没有？你能说耶稣认得出你，你认得出耶稣吗？你是跟爸爸来、妈妈来、跟太太来、跟丈夫来，还是你是跟着耶稣来？如果你不清楚的话，我真的愿意你搞清楚，把它弄清楚。很可能的就是，如果你以为你是重生的基督徒，但到最后主说我不认识你，就算有很多神的仆人，不是我说，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还记得吗？这个太重要。问一下，你是否是他的羊？或者你已经知道你不是的话，你不要再随便，你要搞清楚，真的要悔改，回到神面前。神说我的好是好牧人，好牧人喂羊舍命，只要你愿意的话，你就能够马上成为主的羊。下一句说到你们要，这个要就是说不是一个选择，如果你真的是他的羊，我们就有一个神对我们的要求。圣经里面旧约以赛亚书，我们一同来读好吗？50章第4到第5节。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诫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买美照提醒，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先知以赛亚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每早晨的时候，神会开通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开通以后，我就没有回背。这个是非常好的祷告。如果你是属于主的人，你是主的羊的话，让我们一同来学习。每一天早晨的时候，你睡醒的时候，可能你眼睛还没打开，请你不要马上去打手机打开，马上看那个微信啊，或是有什么，这个是重要，可能是不是重要，它最重要的还是你的耳朵要开通。他真的有个祷告，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你记得以赛亚是大先知啊，整整旧约圣经里面最后的一本先知书，以赛亚书。而且以赛亚书就等于我们新约的福音书罗马书，把弥赛亚的预言说的最多，福音说的最多，审判应许都最多的。但是他说像受教诫一样，我每一天都要在神面前受教，而且开通我的耳朵，我就不没有违背啊。这个他的态度也是我们应该学的。每一天究竟你的耳朵开通到那里去？你的耳朵是听那个 frequency 那个频率，跟谁接通？跟神接通，还是跟世界许多的杂音来接通？启示录里面七个教会啊，这个给你一个例子，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每一个教会神都说，就证明无论在那一个年代那一个处境的教会，其实最重要的要有真的福音，我们第一就要听，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有三个教会启示录里面往后就说得胜的是怎么样怎么样， 无论有没有那一句，最基本的条件就是有耳的就应当听。奇怪，这个有耳的也不是说到我们单单肉身的耳朵，是那个是单数的，就证明我们里面有个属灵的耳朵。你有没有？奇怪啊，他提醒我们不是说所有人都要听，反而是问凡有耳的，就证明什么？就是有些没有耳的，是吗？或者你说耳朵坏了，就提醒摸一下，哎，我们有没有耳朵？而且如果我明明有耳朵，为什么听不见？神的话是明显的，对不同的教会都指明你要认识耶稣是谁，也说明我们的光景是怎么样，也把那个出路告诉我们，凡有耳的都应当听。这个是我们的态度。然后说听，我也包括是听，当然我们中国人是非常好的，听不是单单听啊。我们教孩子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听，我听了是什么？左耳入右耳出啊。学生也是一样，明明说了就是听，他就没有听从。这里很明显的，你们要听他，但是包括我们听从，我们听很多了，真的听很多，我们有没有遵守？有没有把神的话留在我们心里面？听跟听从。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一节很明显，主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我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并且要向他显现。我们听，好好的听，更要遵守，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一定能够明白，因为主亲自的说我要向他显现。弟兄姐妹，神有你有向你显现吗？我不是说外面的突然这样闪光的那个显现，是在你里面向你说话，在一个或者你读经或者你聚会的时候，明显你碰见神亲自的摸着你向你说话，明显你感受到神说你来亲近我，我必亲近你，你会知道我今天亲近神了。如果今天下午你回家以后，或者你的朋友、你的邻居、你的儿女问你爸爸妈妈、你的谁有谁，你今天早上去那里，可能你很快就说我去教堂教会，你能不能说今天我去亲近神，神要向我显现，我也真的能够跟神又近了一点。所以不是单单听，也是听从。耶稣也亲自的在马太福音给我们一个很严肃的例子。马太福音第七章24到27节，一同来读好不好？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很大。这个故事也好，那个比喻我们都很熟啊，主医学很多的时候都会说，而且这个有歌的，我记得吗？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啊，好听的啊，说到有动作的。但是如果你小心的来看的时候，这个是非常严肃的，特别最后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 好比一个无知的人，因为有一天有雨有水有风会撞，结果怎么样？房子倒塌了，而且倒塌的很大，倒塌的很大。你怕不怕？其实我很怕。如果我们没有遵循神的话，有一天来试炼的时候，我们会倒塌的。时不时我们都听见基督教里面有牧师有领导犯罪，奸淫的罪，贪婪的罪，钱财的问题，有外遇，婚姻有问题，就倒塌了，而且倒塌的很大，影响那个很大。为什么？为什么？圣经明显的告诉我们，他们可能真的听了很多，也似乎明白很多，但是没有听从，没有按着所听的来遵行神的话。这个对我们每一个都是警戒。那到最后，他，你们要听他。再说他是谁？我重复耶稣神所说的，这是我的爱子。后面说我所喜悦的，我所拣选的。天父亲自的说，耶稣基督是我的爱子。变化现象，为什么突然间神把摩西以利亚都拿走，只剩下耶稣？因为耶稣是神的爱子。全宇宙所有的万物都是为他而造，靠他而造，借着他而造。他是最高最高的，如果他是最高的，也是神所拣选，你能不能不听他？如果有一天你在公司里面，你的老总来找你，你会不会不听他？现在我们许多电话有手机啊，以前不知道谁打的，现在大部分都有，你知道谁打来的。如果你看见有一天你的老板，最高的老板的名字都在，你敢不敢不接？问一下，真的，特别弟兄们啊，有些可能已经忘记了，对的。如果有一天澳洲的总理来找你，美国的总统来找你，中国的主席来找你，习主席来找你谈话，跟你有个约会，你会藐视吗？你敢吗？神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一定要听他。还有当主耶稣在马太福音，我们很熟的一节，我们一同来读，因为很重要了。马太福音28章18-19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们很经常的会用这一句，说是我们的大使命，所以你们要去，做门徒受浸。但是你要记住，主耶稣说这一句吩咐以前，他怎么形容？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你没有想过什么叫权柄？你知道权柄跟能力的分别是什么？我给你一个例子你就明白。开车的，如果你开车的时候看见前面有一个交通警察突然间向你的手举起挤着你，然后这样挤，那你会怎么样？会不会停车？除非你疯了，除非你喝醉了哈，你肯定会停车。为什么你要停车？停车，因为他有什么？他有权柄。其实好厉害啊，他的手是吗？他根本没有碰你，是吧？远远的，你没碰见，你就马上就停下来。 啊，如果你再打手机，马上就放下，是吧？马上就什么都不敢，因为他有权柄，他的手真的有大有能力吗？没有能力的，是吗？个手吗？但是他有权柄，他背后的权柄是整个法律来把他 back up。另外，警察里面，警察有枪是吗？他的枪有能力是吗？一枪就把你打死呀。但是他有没有权柄随便来开枪？就没有了。除非有需要，他合法的，他有权柄开枪。那这个就是分别，能力是有一个 power。但是能力，如果你没有权柄的话，你就不能使用这个能力。你知道耶稣基督说，他受洗、复活、要上天以前，他就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以前他创造天地万物，他有能力，但今天因为他已经从死里复活，这个就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归给耶稣。他还没有来到世界以前，他是神，当然永远都是神，但是他没有办法拯救我们罪人，他越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神不能在天上说，我很仁慈，很爱你们，我就宽恕你们所有的罪，不行，因为这样子他就定自己的罪，定神他自己为不义。神绝对不能把不义的当作义，除非罪的赎价付了。今天耶稣基督也把这个赎价付了，能把我们回到神面前，然后这个天上地下的权柄都有，所以才吩咐我们去传福音、受经、遵行神的话。所以今天弟兄姐妹，如果你胆怯的话，你觉得我没有能力了，我是很软弱的基督徒，我告诉你，全都是谎言，全都是谎言，真的。如果仇敌说你没用了，你看你那么软弱，你说天上地下的权柄都给了耶稣，耶稣今天吩咐我去传，你的能力不在乎你，是在乎耶稣。说到这里，我要用一点时间来说，你知道地上有许多的异教、邪教，从历史上来一直的所有的异教都主要把这个很重要的来打倒，熟悉我们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你们要听他是谁，就是耶稣基督的神圣的圣位。而且第二就是把圣经打倒。我们也听过中国有一个东方闪电，最近我们当中有弟兄姐有姐妹被东方闪电来打扰，很明显的，虽然外面很吸引，就因为知道可能你有难处，你有不安，你有跟家庭的关系不好，我来关心你等等。但如果你真的仔细的查，仔细的看，他就是把耶稣的地位，这里说的神的爱子，天上地下的权柄都给他，地位慢慢慢慢拉下了，而且就把它拿开，而且把神的话、圣经都拿开。没有一个人一个异教或者邪教，特别东方闪电的，你记得他们也改名字了，很多的名字现在不叫东方闪电，叫全能神教会，我听说也改名了啊，最近也叫新各教会，还有许多其他的名字，主要就是把耶稣基督的地位拿走。我碰过，在艺术也有以前，前一段时间就有个摊会啊，播音的，好像听起来好像基督徒的，我就去有一次在看 问他是什么，你是什么，他没有正面的答，你是基督教吗？还有所有那个异教的说，如果你问他你是基督徒吗，他大部分会怎么答复你，他说我是相信神的，就是包括耶和华见证人都是的，你是信耶稣吗，是基督徒吗，他不会正面答复你，他说我是相信神的，如果你不懂的话你就说哦你是信神我是信神。那个东方闪电的就我问他，那你很简单的一个问题，你有机会我希望你不会碰到，有机会你碰到的话你就问他，你自己有没有读圣经，他不会答复你的。或者你他说有马太福音啊预言啊启示录啊等等，那你问他你有没有读过整本的圣经，就不会了。他再说你问他你为什么不读圣经，他说我们有书，我们有听带听录音听见证听故事，那再问他，那问他你为什么不会自己来读圣经，不自己来祷告，他就会告诉你，哎，他就很聪明，他说他真的懂一节，起码他们懂一节圣经的意思嘛。圣经说啊，你们不要论断了，真的，他当面对我说你不要论断了，你记得吗，圣经说你不要论断，你不要论断我。其实他们你记得无论是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东方闪电其他们都有一套的办法来吸引你，到一个地步他会去怎么答复你，到一个地步他会停止然后说好我不懂，我找另外一个比较高级的来答复你，他不行了又找另外一个高级来答复你，但是他最重的问题就是把耶稣的地位拉下来，这个我们真的要小心，特别那个东方闪电已经很说明了，他们的书说圣经是过去了不要再读，就读我们的就可以了，我们的不是耶稣基督，我们信的是全能神，而且很荒谬的，以前他们用一个恐吓，他说你还记得吗，新约的时候最拒绝耶稣基督的是谁，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拒绝耶稣基督，如果今天那个全能神来到呢，你也够胆拒绝的话，可能你就是法利赛人，你怕不怕，也可能你是邪毒圣灵，这种许多的惧怕，如果你不懂的话你就会被拉倒，所以无论如何我们要小心，他们会用许多的诱惑，起初对你非常非常好，特别如果你觉得，很多不明白很多，难处，一而再再而三来关心你，觉得你很有爱，但是真的你要问你跟耶稣的关系是怎么样，你有没有把整本圣经来读下来，许多他们用威胁的，如果你不这样子神的审判就临到你，用许多的故事，但是我们要记住所有的启示刚才已经说旧约的，然后耶稣基督来到，然后新约的，还有邪教有一个理论，他说为什么你说神今天不能向人启示有新的启示，那你怎么答复，以前那么多的先知为什么你够胆献祭神不再显现，这个那我怎么答复，刚才已经说了耶稣基督已经成为那个所有应许预言那个应验那个包含，而且在新约里面我们一定要说有大书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一同来读好吧，第三节，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信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遗弃教父圣徒的正道竭力的争辩，这里说到从前 遗弃教父圣徒的正道，我们竭力的争辩，只有遗弃过教父给我们。无论是摩门教突然间有一个 Joseph Smith 说有异象，无论是穆斯林他说有一个，都跟这个离开。当然神的话奇妙的不是一本死的书，念经念经这个你会发觉有亮光的信的，但是所有的理论所有的教义绝对不能离开神已经给我们的圣经，因为是遗弃教父圣徒的。其实你想想，我们真的为着这个要感谢神，神真的智慧真的奇妙，就遗弃过把他的话想给我们。你想否则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你怎么知道那个是真那个是假？你知道不要以为我们很聪明啊，我们会分析分析啊。最近我看一本书你知道吗，叫Deception 还怎么样，中文英文的。他说你知道根据统计啊，最容易被迷惑的人是什么人？是有知识的人啊。因为就是他以为很有知识，迷惑人的人就会用着你的动脑跟那个脑筋那个来插入你。你知道所有魔术啊，那个 deception 那个 illusionist， 哇你看着那个魔术怎么会搞的。你知道如果你以为自己很聪明啊，如果我懂魔术我表演在你一遍了，你就发觉真的超过我的理论，怎么人能够穿过传过去啊？怎么突然间有。你不要以为我们自己很聪明，很容易被迷惑的，凭我们的眼凭我们的脑袋太容易受迷惑。而且你要记得主耶稣说魔鬼是撒谎人的父，他从起初就撒谎。如果你的撒谎都能够骗到你的亲人你的老板，你想魔鬼要骗你能不能骗到你？想一想。所以感谢神，他的正道他的福音他的一句话已经遗弃过的交给我们。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说哦，神今天能启示我，当然神会向你说话会向你启示，但是绝对不会离开他已经给我们的根基那里。而且整本圣经一贯的理解的交托给我们，更进一步的犹太说我们又为着这个又竭力的争辩，竭力的争辩。好像使徒行传传那里说的那个比利亚人，他们天天查考圣经要知道他是真的还是怎么样，这个态度。好，这个是插出去，我们真的要小心，因为无论仇敌用全能神教会也好，东方闪电也好，我们要预备好，不要给外面他的对你的温柔关心肤浅。有的我听说女孩子要找男朋友，他会介绍给你一个好的男人，男的要找女的他会介绍给你，生意失败他会帮助你，没问题，都帮助你，好像诱惑你，但是最后就把你的信仰把你从神那个关系慢慢拖出，然后最后也要你的钱来供应其他人。我们太容易被手迷惑，真的要小心。好，所以第二点呢，说到我们如何来听他的话。那感谢主，神说听他的话吗？保罗告诉我们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可见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太明显，我们要听一定要刚才所说的从基督的话来。感谢神，圣经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知有多少本啊，无论是打开的电子的都有，我们要好好的珍惜啊，而且要求神把这个科目给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科目神的话，不要科目听到而已， 要听神纯净的话。好像彼得说，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财神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每一次我想到这个，我都在 很感谢神的婴孩爱慕奶，这个你们懂吗？我想大家都懂，有没有婴孩不爱奶的？如果你的婴孩不爱奶的话，你马上就带他看医生，是不是啊？肯定的，没有婴孩 不爱的。我记得我在爸爸初爸爸的时候，我有一个祷告，我现在回想起来有点傻，这样我求神叫我的孩子不要不爱奶，因为我不他不长大，我在那想哇，会不会有一个病叫他不爱奶的呢？那就怎么搞呢？我甚至会想，万一他不爱奶，我怎么要喂他？要不要把他喂插进他的胃里面？要他长很乱的，那个是第一次做爸爸嘛，很担心他不长大。他是感谢主，不用担心，这个爱慕奶是神给的，神创造给他的本能本性。但是你跟我有没有这个爱慕神话，好像爱慕奶一样？奇妙啊，婴孩吃的奶白白的细细的，我觉得很奇妙。这里说到嘛，因此这样讲啊，讲以致得救嘛，很奇妙。你喝的奶细细的白白的，慢慢都长出什么黑黑的头发，硬硬的骨头，还有更硬的牙齿，奇妙不奇妙？他的责任是什么？喝奶吸收吸收。神的责任就让他长大，我们的责任好好的读神的话，让他的话进来，圣灵的工作就让我们越来越长大。所以不要给任何的借口告诉你自己不要读圣经，或者读解经就可以，或者读其他人读过圣经就可以。我不是说不重要啊，这样不要听错。每一个人我们喝慕的灵奶啊，保罗也说，既然这样子的话，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六节，我们用各样的机会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传在心里面。各样的机会，不论你用任何的机会，只要把神的话藏在心里面。说到神的话，我们要知道啊，话里这个话 word 啊，有两方面的，对，特别对圣经、对基督徒来说，一方面是 logos， 是知识层面的那个字句道理明白的；另外是 rhema， 希腊文有两个，我们能看能读的是 logos， 我们需要 logos， 但是我们不是单单停在 logos 那里，我们更需要 rhema 就是神的话。在你里面活的再说一遍，你得救的时候就是神把 Logos 成为 Rhema。 我记得我得救的时候就是罗马书第十章的九节，你用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他从死里复活，承认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那句话突然间就显在我面前，我信口里认耶稣为主，信你从信他从死里复活。你可能是不同啊，你可能听过很多遍了。我记得很多基督徒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听了不是多少遍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爱子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荣，从小就读了。突然间神的话明明是 Logos，就成为 Rhema， 在他里面原来他爱我，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叫我信他就得救。所以我们的责任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传在心里面，神就会圣灵按时后把他的话就变成我们的 Rhema， 我们生命的真的话在我们里面，叫我们长大听他话的效果效，感谢神。如果我们把他的话 箴言啊，诗篇里面，我们一同来读这两节，好吧？我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造的，尽到顺利。感谢神，神的话用各样的方法，好叫我们能够昼夜思想。你没有尝过，可能你记得你谈恋爱的时候，昼夜思想你的爱人写给你的信，那么甜，是吗？可能已经结婚很久了，忘记了。啊，求神给我们恢复我们的对主的爱。但这里说到很甜的，昼夜思想。大卫说，神的话比蜜更甜，比金更宝贵。你没有尝过，没有的话，我们真的求神开我们的思想。思想你们不要常常念那个无谓的事情，无聊的事情，思想神的话，那样有果效的，就是它好像一个树栽在溪水旁，能够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神的话常常在你里面，而不是啊表面的啊，只是啊读出来，是在你里面长出一个果子来。这个就是我们的操练，我们要在神面前学习的。如果你觉得你枯干，如果你觉得我好像尝不到神的滋味，那你要学，求圣灵帮助你，昼夜思想他的话。而且圣经啊，让啊提摩太后书对我们来说也是很重要，叫我们有得救的机会。第三章，一同来读好不好？快一点。并且知道你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机会。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如果你觉得你没有机会，我告诉你，神的话真的会给你机会。就算你还没信耶稣，你想想为什么圣经是全世界多么年来最畅销的书？为什么 bestseller？ 人说每一个月都有一个 bestseller list， 他们都是撒谎的。我告诉你，因为 always bestseller 就是圣经，他只是不把它写下来。全世界最多的翻译本就是圣经，为什么？人读了以后怎么会有改变？你读其他书，读一遍两遍三遍，会不会读到第十一百遍还是很有味道？没有。最喜欢的小说我送给你看十遍都忘掉了。圣经就是这样子，给你有得救的机会，而且对我们来说教训、督责、贵正、学义。弟兄姐妹，你也要留意这个，不要单单以为圣经是教导我某一方面，是全面的来教导我们。所以你不要辨析啊，你是好小孩子仔细看。有些弟兄姐妹只是喜欢看福音书、看诗篇、看某一本书，其他书是不看的，这个也不对。因为什么？全都是神所默示的，甚至乎很多时候我们要受督责，我们走错路，要让神来改正我们，也要学义，明白神的义，明白 righteousness， 好叫我们能够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有没有这个操练？或者你对自己有没有这个挑战？对神的话，刚才读到林乃啊，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说到了两方面。如果你只能信乃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他是婴孩。但是如果你长大了，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去干粮，他们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别好大好歹。弟兄姐妹，我们要这样讲。刚才说到呢，异教、哦、那个邪教，我们怎么样抵？今天我们活在一个 很严峻的时代，仇敌真的很凶的要来攻击神，攻击神的教会，攻击神的子民，神的儿女。我们怎么样能够为主站立？我们要长大成人。神的话叫我们有机会有长大，好叫我们能分别。还有这个是个人的，有很重要的话，就是我们教会要被建立，就在乎这个。一同来读这个。如今我把你们教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个是保罗的话，保罗对以弗所的长老们，他要离开他们到耶路撒冷，说到我以后不会这样再见你们，很难过的，真的很难过，长老们都很抱出来哭，你离开了，那我怎么办？保罗这几年再陪我们，把神的道理、神的启示都说给我们，但是你要离开了。而且保罗趁机地说，我知道我离开以后有凶暴的豺狼会进到你们那里，有不爱惜的羊群，很多的伤害的。那你问，那保罗你为什么还要走呢？你不要走了是吗？保罗说没有，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当然是交给神了，和他恩惠的道。为什么？这道能建立你们，神的话能建立我们，弟兄姐妹们能够彼此能建立。在乎什么？当然是在乎神，也更在乎神的话。反过来问，你跟弟兄姐妹的关系是建立在哪里？是建立在你跟我好，大家都是中国人，大家都是香港人、上海人，那个香港人啊，怎么样啊？得就那怎么样啊？或者啊，我跟他是很熟的，我开始做生意的，同学、老乡，还是建立在神的话，太重要。教会里面，我们有没有不知不觉的一个小圈圈，跟你和好，跟他不好？跟这个跟那个分门结党，是神的话把我们建立起来吗？是神成为我们的中心把我们建立起来吗？我告诉你，最悲惨的就是在教会里面受孤立。你想想，教会应该是充满爱的，但是如果在教会里面我们故意的排斥某一个啊背景的，这个我们在神面前要受审判。回到这里，保罗要离开，他是感谢神。这个只是一个例子，从整个教会历史里面，你想初期圣徒只有120个人在流上祷告，包括那个使徒，120个人怎能把整个世界翻过来？而且那120个人不是有名望的、有他全能的渔夫，没有学问的，把整个犹大传递撒玛利亚、耶路撒冷啊，犹大传递撒玛利亚，传递今天整个反过来，神自己和他的话能建立我们，让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来做。本来我有两个例子，我想今天我们没有时间，重新的回到我们今天问一下，你要听谁的话？这个世界充满声音、杂音、文字上的传来传去的，你没有听见神从天上面说道，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弟兄姐妹，无论你在那一个阶段，朋友，无论你在人生面临什么，请你记住，神亲自的说，听他， 只要我们听他，也只有他是配得值得我们去听他。感谢神，他把圣经把他的话给我们，叫我们能够明白他，能够听他。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渴慕，你愿意我们来明白你，你也愿意你的教会能够被建立。求你把这个饥渴慕义的心赏给我们，叫我们能够明白，能够知道，能够渴慕更多服从你。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无论在那一个环境，那一个阶段，都能够服从你，听你的话。求你继续的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脚步。谢谢我们的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谢谢。